韩的后代英勇的猎户。创世纪第十章一至三十二节，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亚弗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洪水以后，他们都生了儿子。亚弗的儿子是歌灭、马各、马代、亚完、妥巴、米舍、提拉。歌灭的儿子是亚什基纳、利法、陀加玛。亚玛的儿子是以利沙、他施、基提、多丹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、海岛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、宗族立国。韩的儿子是古实、麦西、佛、迦南。古实的儿子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沙佛他、拉玛、沙弗提加。拉玛的儿子是示巴、底旦。古时又生宁洛，他为世上的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，像宁洛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雅甲、雅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，往亚述去，建造尼尼微、利和伯。和尼尼微、加拉中间的利先，这就是那大城。麦西生路低人、亚拿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土西人、帕斯罗西人、加斯路西人、加斐托人。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。迦南生长子西顿，又生赫和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格加撒人、西莫人、亚基人、西尼人、亚瓦底人、喜玛利人、哈马人。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，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，直到加萨，又向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西扁的路上，直到拉萨。这就是韩的后裔，各随他们的宗族、方言、所住的土地、邦国。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族，他也生了儿子。闪的儿子是以兰、亚朔、亚法沙、路德、亚兰。亚兰的儿子是乌斯、户勒、基铁、马斯。亚法沙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法勒，就是分的意思，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。法勒的兄弟名叫约丹，约丹生亚摩达、沙列、哈萨马菲、耶拉、哈多兰、乌萨、德拉、俄巴洛、亚比玛利、示巴、阿斐、哈斐拉、约巴。这都是约旦的儿子，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。这就是闪的子孙，各随着他们的宗族、方言、所住的地头、邦国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今天的经文描写了挪亚的儿子们的家谱，闪、韩和亚弗。神在这里说，全人类分布到全世界就是从这三个男人开始的。换句话说，现有的种族或国家都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、韩和亚弗流传下来的。所以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挪亚及其三个儿子。今天的经文写道，各部落都起源于这三个儿子。圣经首先描述亚弗的后裔，然后在创世纪第十章六至二十节这样描述韩的家谱。韩的儿子是古实、麦西、佛、迦南。古实的儿子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沙佛他、拉玛、沙弗提加。拉玛的儿子是示巴、底旦。古时又生宁洛，他为世上的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， 像宁洛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雅甲、雅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，往亚述去，建造尼尼微、利和伯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，这就是那大城。麦西生路地人、亚拿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土西人、帕斯罗西人、加斯路西人、加斐托人。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。迦南生长子西顿，又生赫和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格加撒人、西莫人、亚基人、西尼人、亚瓦底人、喜玛利人、哈马人。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。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，直到加撒，又向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西边的路上，直到拉萨。这就是韩的后裔，各随他们的宗族、方言、所住的土地、邦国。宁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叫做宁路的人在神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经上写道，韩的儿子是古实、麦西、佛、迦南。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。这里首要注意的事情，韩是迦南人的祖先。这些迦南人最终变成了神的敌人，折磨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是神的后裔和神拣选的人。韩的第一个儿子叫古实，生西巴、哈斐拉、撒佛他、拉玛和撒弗提加。所以宁路是韩的孙子。圣经把古实的儿子宁路描写成英勇的猎户。圣经还说，宁路居住在示巴地的巴别。宁路的外表给人印象深刻，但从属灵上说，表明他是个完全罪恶的英勇的灵魂猎户。这位一位英勇的猎户，他反对神的意，和普通的猎户不同。宁路捕掠人们灵魂而不是动物。这样韩的后裔最终在圣经里变成了神的敌人。宁路是捕掠人们灵魂的猎户，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也有像宁路那样灵魂的猎户。他们捕猎人们的灵魂，使用他们编造的教义杀害这些人。世上的宗教都用谎言煽动人们猎取他们的灵魂，声称只要他们都行善事，就能罪孽得赦。基督教也利用人类自己创造的假教义，捕掠信徒的灵魂，这就是撒旦的工作。撒旦在基督教里通过人为的教义工作，把基督教束缚在教条式僵硬的框架里，从而确保他们死亡。今天，当我们看待世上的基督教时，我们明白使徒领导实际上正在用基督教的教条，如悔改的教义、渐进式圣化的教义，扼杀人们的灵魂，从而使他们不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。因为这些假先知利用看似权威的基督教教义，被这个陷阱俘虏的那些灵魂只能在守灵里被禁锢在他们的罪孽里。撒旦使用英勇的猎户，使人们的灵魂不能逃脱属灵的死亡。如果有人想摆脱基督教的教义，这些猎户就是利用束缚人类陷阱俘获他们，防止他们逃离。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做了英勇的猎户，他们使用魔鬼用以捕掠人们灵魂的相同方法。含属灵的后裔，基督教领导即使现在人在掠捕人们的灵魂。这些猎户利用基督教的教义作为最致命的武器，摧毁人们的灵魂。他们正利用基督教的教义，如渐进式圣化教义、悔改祈祷的教义、信仰耶稣。但问题是，他们猎捕灵魂的独特方法并没有什么新奇，都是因为他们用基督教的教义掩盖他们的谎言，把他们伪装成真正的牧人。 世上的宗教家创造他们自己看似很不错的宗教，吞噬无数的灵魂。撒旦通过这些英勇的猎户欺骗许多人，毫不费力地消灭他们。他们打猎的方法不用箭射击猎物，而是创造一种假教义，许诺清洗人们的罪孽，然后利用他们的弱点进行掠夺。凡被这种独特捕掠方法诱捕的人们都在属灵上毁灭，不能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，因为今天他们被所谓的属灵领袖控制，他们的身体和属灵上完全动摇，他们正在罪孽中死去。基督教的领导实际上是今天英勇的猎户，他们用悔改的祈祷、渐进式圣化的教义等假教义俘虏他们，把无数的灵魂引向死亡。现在那些发现自己陷入这种绝望境地的基督徒，从很早以前就被这些假教义欺骗了，所以他们的灵魂和死亡无异。灵魂被捕掠的人，当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世上的各种宗教时，他们看起来令人满意，相当的美好，不是这样吗？在我们的眼里，世上的宗教都是好的，例如看到基督徒在教堂里拜神是多么的美好，他们大家看起来是多么的神圣，甚至非基督徒也妒忌他们。这样，非基督徒只从外表看待基督教，他们喜欢肉眼看得见的东西。世人只看基督教的外壳，他们或许自然有这种感觉。今天的宗教家参与大量的慈善工作，他们看起来就好像天使一般。既然这些人多么忠诚地服务贫困的百姓，每个人看到这些虔诚的人们都觉得各种宗教都是好的。基督教里有些人追求肉体的美德，人们不知道这些人就是英勇的猎户。虽然这些基督徒假装为他人服务，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用外表的美德掩盖他们真实的面目，始终掠夺这些人的灵魂。撒旦通过神学院的训练营培训英勇的猎户，设置教义的圈套诱捕人们的灵魂，静候捕食。当猎物掉入陷阱时，就猛扑上去吞噬他们。箴言第一章11-12节，神告诉我们，魔鬼仍然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吞噬人们的灵魂。在全世界许多基督徒当中，许多人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，却不懂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也不知道神的意。实际上，他们过信仰生活，却又被圣经里所说的英勇猎户俘获。但真正可悲的是，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因为今天的基督徒不知道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，他们徒劳地信仰他，他们徒劳地祈祷，他们想清洗自己的罪孽，突然地向神祈祷，盲目地请求他，主啊，我做错了，请饶恕我吧。这些人正是被猎户俘获的人，但他们自己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而只是自己忙忙碌碌。尽管他们现在落入了英勇猎户的陷阱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一点，在陷阱里越陷越深，这都是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假教义。这表明基督徒的教义被英勇的猎户用作工具。这里你们应该懂得，被英勇猎户俘获的人越想逃脱，英勇的猎户就越使用更多的宗教教义毁灭他们。英勇的猎户密切注意他们信徒的灵魂，维持他们的权威，满足他们的贪婪。他们尽可能为他们的信徒开设教会办事机构，发挥他们组织的凝聚力。由于在这些领导手下工作的牧师彼此不断监督，一旦他成了基督教组织的成员，没有谁能摆脱主流教义的控制。因为基督教的组织类似金字塔的垂直结构，其命令和控制结构坚不可摧， 所以只要安排少数耳目，就能收集所有的信息，立即通过各种渠道直达高层。所以高层的领导可以始终监视其他每个人，控制他的信徒。英勇的猎户就是这样用他们自己创造的宗教教义和假信心捕猎百姓。对这些谎言家，我们提出下面这个问题：神的工作就是捕猎人们的灵魂。尽管你们声称信仰化成肉身降临于世的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世主，今天有些人说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是错误的。他们声称他们尽管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，却已经领受罪孽得赦。他们实际上在攻击那些信仰着真福音的人。当他们被问，那么人靠什么信仰从罪孽中得救呢？他们说，人只信十字架的血就能得救，即使他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。这些人正是在神面前的英勇猎户。一人相信只有信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流血，才能获得真得救。相比较，今天英勇的猎户说，那不是真的，你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信仰十字架上的血。圣经不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神的道称义吗？所以根据神的道，如果你们只信十字架上的血，那么你们便是义人。但他们的话和他们的信仰都是徒然的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他们实际上正在从事魔鬼毁灭百姓灵魂的工作。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已经重生的人具有属灵的洞察力，所以他们能够分别真福音和假福音。你们必须认识到，当英勇的猎户接近他们所针对的百姓时，他们始终使用假基督教的教义，他们用这些谬误的教义武装自己，努力工作，把属灵的死亡带给基督徒。今天基督教社会里的假领导盲目地坚持认为，信仰耶稣，那么你们就能从罪孽中得救。相反，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及神的义的人说，凡自称遵守基督教却在心里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，就如同属灵上的英勇猎户。基督教的假领导已经变成了捕猎神儿子们的英勇猎户。现在我们信仰耶稣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，这信仰是真信仰。在我们这些神的义的信徒心里，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从童女出生，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他的复活。当我们还信仰耶稣的复活，他的第二次降临，未来的千禧年王国。那些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不禁感谢神，我们已经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。我们信仰耶稣的一切，从他的诞生到接受洗礼，他在十字架上的蒙难，以及他的死亡、复活、升天和再临。但是那些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争论说，只信仰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就能得救，从而漠视他接受的洗礼。但是我们看出，人若想根据他们的教义得救领受圣灵，他必须付出超负荷的工作量。今天的异端热情的信仰那些毫无根据的基督教教义，达到近乎狂热的地步。看到今天的基督教只强调人类自己对于得救的施药，在属灵上真是莫大的悲哀啊。今天英勇的猎户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义，却反对这福音，还攻击他自己父亲的缺点，反对神的旨意。由于他属灵的后代仍然活在这世上，他们现在正在折磨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义人。这些英勇的猎户将继续存在这世上，直至我们的主再临。撒旦正在防备世上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义。 他正在用假教义毁灭每个人的灵魂。但是撒旦最终无法战胜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神的百姓。因此你们不要徒劳地在撒旦撒下的基督教教义里挣扎，最终只得毁灭。而因认识神的义，信仰神的义，挣脱阴荣猎户的束缚，做反对阴荣猎户的神自己的百姓，荣耀神。